各位还在半场吗？还是有人要进来，还是有人要出去 ？OK， 原本我是要讲每次开场的梗，就是跟大家说，其实我是会讲中文的，但是刚刚静怡爆已经爆掉，所以没关系。对，那没关系，各位还是听不懂的话，我们旁边有手语老师，今天没了，好，没关系，好，那我们就还是让讲大家让大家听得懂的中文来跟各位说明。好，那各位如果跟我的课，我像之前大部分的 Tech Day 都是讲部署课嘛，那都是很轻松的话题，今天难得要跟大家讲这么严肃的意思，所以呢，各位讲就好，不介意为什么？因为今天我是来吓唬大家，非常可怕。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我们要讲说在微软在企业资安的部分，资安，对吧？讲到资安，我们通常不会讲微软，但是微软呢，各位看到最近的新闻，或今年的新闻，或是之前的新闻，微软开始要讲资安，为什么？资安是未来的趋势。那为什么资安这么的严重？等一下吓唬完大家之后，其实也不是吓唬，因为这是事实。大家知道说为什么这么重要？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议题。那各位看到那个标题上面是讲说 Microsoft 的 APA 对不对 ？APA 的全名叫就是叫做 Advanced Threat Analysis， 非常的经典单词，然后国中没有背到单词，就看可能高中才背到，很难背的单词。进阶威胁政策。好，我们来讲到有没有？我们要说商场如战场。情场如战场，有没有 ？IT 资讯业也如战场，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拿孙子兵法来说一下。孙子兵法提到的不知彼，我把顺序改了一下 ，OK？ 不知彼而不知己，一胜一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其实我们其实在讲在介绍资安的一个部分的话，今年我们大量的去介绍资安的部分。那我们去介绍了以后，发现，因为我们之前面对的可能都是像假设我先之前讲 Windows， 可能面对到的是很可爱的 user。那我们今年遇到了很多管 security 的 IT， 那这些 IT 的 CIO 或者是管理 security 的长官，他们对 security 的态度，每一家公司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我来分享一下，就是每一间的 security 它大概是长什么样。为什么我把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拿出来讲？因为我们曾经去过有一些公司，它是管 security 叫做 CSO， 对，他们就会说。我们公司 security 管得真的非常好，有没有？其实管 security 就是要有这种自信，我们管得非常好。可是这种自信也是一种危机啊。他说管非常好，绝对不会有黑客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每年全公司有没有都会做全部的一次扫描。那他这句话讲起来，我也不好意思就去反驳他。可是你看一年才扫一次，那黑客会等你那一年待在公司吗？其他人不会。那他说什么？他说不知彼而知己。所以一胜一负，当然它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些防护的一个作用，或者是有一定的防护的作用，但是是一胜一负，所以呢还是有些风险在。那当然，大部分比较小的一公司或规模比较小的公司，不知彼而知己，免战必败。所以其实现在其实在台湾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一些台湾的数据。那台湾的治安的部分，有些公司已经跟上来了，但是有些公司它其实还是在蛮以前那个阶段。为什么？那么公司可能做对他们资安来说，可能就是一台 NAT 的设备，可能就是一台，例如说，他觉得 NAT IP 不同，哇，网段切开了，那就超级安全，对吗？这个是有些小公司的。那有些大公司它其实已经跟上来了，所以说各位如果常听到说一些国际的一些 security 的一些论坛，那他们都会用比较国际的世界来看这个。那今天的话，我会以比较台湾的一个观点来去做这个。好，所以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的。知己知彼，百战百战。所以后面的话，今天我会跟各位说明说，在骇客他通常的攻击路径，就我们来看来的话，通常都是骇客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进到世界内，进到企业的内部。好，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讲一些案例，让各位看一下。各位可能觉得，资安的一个部分，其实资安呢、它的一些事件最近真的常常在发生。所以我们从比较以前最近的案例叫做 Target。就是最近的案例，每一间公司都拿这间公司来做比较。OK， 那 Target 这间公司它是这样，其实它是美国的第二大连锁商。那美国第二连锁可能各位想象中台湾可能是家乐福、大润发、Costco 可以这么大的一个企业。那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话，它其实被攻击的是它的空调这种工厂，他们跟厂商间的一些供能管道被骇客入侵攻击。那我这边特别要提的是什么？是其实骇客要攻击真的非常容易，因为只要11个步骤。这边写11个步骤就可以入侵整个企业内部的网络。我等一下会 demo 给各位看，今天会 demo 用到一些攻击的部分，其实只要2个步骤就可以攻击到，不用到11个步骤啊，11个步骤就可以入侵 Target 的网络。那 它这个啊这样的案例它造成什么样的危险？4000万笔的信用卡和现金卡在黑市流通，为什么？因为呢，它刚好是他们刚好有提供给他给 POS 机啊，刚好 POS 机就被入侵了，好，所以所有的顾客都在这样子被入侵在 POS 机上面去刷那个信用卡，结果这一刷，所有的信用卡资料都流到骇客的集团里面去，所以呢，这件事情让 Party 损失超过10亿美金，并且消费者头上1900万美金，其实非常大，因为对应公司来说。超过10亿美金，几乎就是多少台币，就从300亿，有300多亿这样，非常可怕。那所以最后发起的最重要就是，最先发现发起被害的，其实不是发起自己，也不是他的厂商，是信用卡，因为他有不正常的消费的记录。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个企业从被攻击一直到发现被害攻击，那其实这中间的时间是非常长的。等下我们会提到为什么。这就是发给美国第二大零售商，那他呢？其实，在2011年是500强企业中的其中一个。那后来，刚我们提到损失10亿美金 ，CEO、CIO 因为他给被害而下台，所以其实这件事的影响不只是影响到整个消费者，影响到他给本身这间公司的一个营运 ，CEO 都因此而下台。后面有一个佐证的一个新闻，给 CEO 被下台新闻，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口述物品，是真的影响非常大。给 Target 的新闻，大家应该大家听到。那大家都听过的话，我们后面会介绍一些大家好像没听过的，而且这很可怕的事情。好，第二间公司呢叫做 Lucky。给 Lucky 的话，各位可能没有听说过 Lucky， 但是呢，各位知道 Lucky 的 logo 这边有写，它是帮美国国防部制造武器的这些公司。给大家听到国防部武器关键资源的 security 是最高的。大家想象看看好了，我们大家都听过复仇者联盟。如果说呢，钢铁人的设计图如果被九头蛇偷走，那他们就做出一个钢铁人，那是世界大乱，有没有？所有跟钢铁人对抗啊，比喻。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很严重，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即使是这么 security 这么高的公司，它也会有这样的漏洞。所以不要再想说啊，我公司超级安全，哇，这种话题更不能讲，因为我们不能以公司安全的这个角度来思考 security， 我们一定要先预设我们公司已经被骇客入侵的角度来看 security， 那这样子你才可以去找到真正你的问题吧。所以我们应该是用同样的方向来看。所以呢，这间公司来说，他说我们的防御能力强大到足以抵御这些威胁，攻击者们都知道。所以呢，他攻击的是相关的供应商。Okay， 所以这个是在 Lucky 上遇到这个问题。这个是2013年。所以大概是三年前的新闻，慢慢接近我们的生活。各位啊，所以在今年我们去参加那个治安的大会，那治安大会就波兰航空的机场遭害，1400万人死，所以有1400人受困机场。好，刚刚我们有听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我们有思考一件事情：企业的电脑会被害，个人的电脑会被害，那电脑会应用在哪里？可能应用在你的车子里面。对，所以未来的话，你的车子的电脑会不会被害？为什么？因为现在走到 IoT 的世代，那车子会被害，哪一天飞机会不会被害？其实这都是有可能，因为我们现在走到 IoT 的世代，每一件东西它都会走上云层内，只要走上云层内，就有security风险存在。OK，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机场的一个事件，但是我们要想想看看，只要有电脑地方、有网络的地方，都有可能会被害。所以以后有没有可能？你在坐的这个飞机，有没有就被恐怖攻击给他？那为什么这么可怕？以往呢，我们看到对一些治安的一些，我们通常治安，大家想到第一件事情就是防毒软体，我各位的想象一下。可是为什么最近大家很少在提防毒软体？有没有说啊，我装什么做一些，我们装防毒软体？其实现在越来越少了。的原因是，以往开的攻击都是以恶作剧的形式，或是以可能是要就是炫耀，有没有炫耀说我自己能力很强？以前他都做新闻，好，但是呢，那种这个剧情是他可能只叫出名而已。可是慢慢近几年，各位看到都是上新闻的大事件，造成很大的损失。的原因是，骇客变成集团式的经营，它变成一个企业化经营。好，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就是间谍软体 ，CryptoLock， 各位应该都有听说，做什么什么，各位有粉丝团有没有加靠北公司之类的？里面有说啊，那个会计系统哦，好，各位都有看那个新闻，所以呢。我们就会想象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各位知道这个整个流程吗？就是说，你先被 QQ 嘛，其实像我自己，不是我啦，就是我表弟有一天他说电脑坏掉，我就帮他看， 结果一看，哇，全部都是 CryptoTalker， 我就说你那个没救了，你真的没救。那骇客这个是集团制的哦，你如果今天你要解锁的话，你还要上市集上面，然后去付钱，然后付钱之后，他还给你一个 key， 你用 key 来解锁，整个都是企业的集团化的一个小块圈，非常的专业，好不好？就是他们真的是用企业的方式，用集团的方式来做事。所以呢，我们要提到是，其实，OK， 骇客的攻击不只是影响到损失，就是财产的损失，可能连生命的危险都会去危害到。好，慢慢的接近我们的生活，就是说呢，骇客攻击现在到底要干嘛？他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各位看一下，这个是去年两年前的新闻，就是一年半前啊，中年被害，当时我们还以为是北韩的恐怖组织，北韩的恐怖攻击，可是其实不是，他是骇客的攻击。所以呢，骇客他可以做什么？他可以连到每一台伺服器，所有的列举所有的使用者账号、密码、内部信用表单装置，进而抹除你的。各位想象说，骇客的攻击真的技术这么强吗？强大到可以列出这些事情来？我告诉各位，上完今天的课，回去各位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你公司里面所有人的密码，各位不要告诉别人，我们听听就好了。好 ，OK。那中年呢？他说，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很难逮到骇客，而且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情况。那这个是真正会发生的事情，为什么？那等一下后面都有知道为什么。因为骇客已经变身成什么？各位有没有看 MIT 星际战警？就是你旁边的人可能就是外星人，骇你旁边的人员工可能就是骇客，或者是呢，骇客就假装成你旁边的人，你旁边的人其实各位看看左右的人，其实他说明就是骇客，他说明不是本人。所以这个是在骇客的世界里面，其实现在为什么那么难抓的原因就是在慢慢接近各位的生活哈，这个苹果即时马上跟各位汇报，去年5月29号。各位有没有人是单体咖啡的会员？我先不知道，没有啊，有点头是，哇，那就真的是蛮危险。为什么？因为他说单体咖啡5000名会员资料各自外泄，这个是我刚刚在那个苹果集上面查下来的。那各位如果上网再看一下，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残留的资料在上面，不过有些已经被人家骂起来了。好，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故事蛮有趣的。各位如果现在去搜寻的话，应该还找不到那个影片，动新闻应该还在。那个影片就是那时候记者帮他打电话问单体说啊，你们知道有人被害？他说啊，我不知道我们被害，是吧？本身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被害，就是外面的人搜寻的时候才搜寻到。所以其实慢慢接近我们生活，这时间很近，在去年而已，2015年，今年2021年，去年而已。好，那再慢慢往后看，你就会想说，这些公司这些好像都跟我们公司没关，有没有？我们只要防好就好了，对不对？但其实不是，为什么？骇客在哪里？刚刚我们提到了。星际战警，你旁边人都是骇客，有可能。为什么？好，后面就有一篇，这是一个礼拜前的新闻，很新的一个新闻。有20%的员工，刚刚新闻其实有提到了，有20%的员工，他愿意去卖掉他的 email 的密码。这件事情非常可怕。然后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旁边的人到底在做什么。那所以，其实我不知道那种恐慌啊，就是可能全民公敌这样。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就是真实的存在，有20%的员工。那20%的员工严不严重？其实超严重，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卖出去了，那这间公司就有可能被渗透、被入侵，就会被影响，因为骇客的攻击其实会扩散。OK， 好，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来解析一下说，骇客正常的攻击路径会是怎么走？我们再看。各位想到说，我们的公司的防火墙一定都锁得非常紧，好，那可是呢，各位每一间公司一定最少有一个 port 对外是开的，什么 port 知道吗？就是邮件啊，这是电脑电脑，就是邮件的 port 一定开。为什么？公司一定要收信嘛，好，所以为了不让邮件的 port 被开，怎么办？买 O36 啊，这是另外一个意思。OK， 买 O3， 因为你知道云端去收信了嘛，你就不会到那公司内部收信。好，但是你非得要到公司内部收信，你对外的 port 一定是开的。好，对外 port 开了，那还办怎么做？第二事情呢，他就会大量的寄那个垃圾邮件嘛给员工。好，那各位都是 IT 的人，就想说，正常人怎么可能去点说跳出来你中了 iPhone 6，你还去点那个网站，明明就是恶意攻击，怎么可能点？各位。各位看过靠北工程师的那个网页，他就是有会计，就会计不懂 IT， 他以为他真的中奖就去点了，有没有？所以在我们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了解说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不懂电脑的一些行政人， 他真的会去点那个垃圾，他真的就以为他真的中奖了，变相龙头，对不对？好，所以各位不要再以为说这世界上没有笨蛋这件事情，世界上确实没有笨蛋，只有就是不懂的人这样子，好不好 ？OK OK， 好，我们要这个世界大同，大家开心这样。好，所以呢，他就被找到恶意的网站，那你找到恶意的网站，其实是 Quick-Duck 的模式啦，所以说压缩跟压缩不可能，因为呢，这件事情就真的在发生中。所以呢，蛇鬼被找到恶意的网站，这时候就被下载一些程式。那这些程式之后会做什么事情？它不会让你电脑整个 crash， 它会让你某些程式 crash。好，程式 crash 之后 ，user DNS 会做什么事情？一定马上 call IT， 因为 user 没能力嘛，就 call IT。哎呀，我的程式挂掉怎么办 ？IT 这一看不得了，因为 IT 其实也没什么方法。他就说，好，我只好帮你重灌电，重灌这个软体，有没有？所以呢 ，IT 就把 user 的账号登出，然后呢，用自己 IT 比较高的权限账号登录，有没有？一定都是说 IT 会做事情，这一登不得了，这一登，他那个潜伏在电脑里面的那个要去恶意程式，就会在这时候执行起来。为什么？因为 user 的权限不过，他没办法执行嘛。那 IT 的程式权限一进入的话，就马上执行起来，因为 IT 一定有 local 的权限，不然他怎么帮他去重灌这个软体？所以呢，权限高的 IT 就会去登录这个。这一根骇客就得到了 IT 的账号，这时候所有你内部系统的所有的资讯、所有的表单，甚至你可以详列所有的使用的名称，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有了 IT 的账号，你有了最高权限的一个账号密码，你所有企业的内部的所有的网络全部都被入侵。这个故事听起来，各位有没有觉得好像比较合理？以前跟听起来不合理。可是经过这些电脑软体的问题，这个勒索软体的问题，好像就变得比较合理。好 ，OK。所以呢，我们来从看一下一些数据的一个统计。从第一台主机被害，有没有？到domain admin被害，只要花24到48小时，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呢 ，user 总是比 IT 还凶，user 通常打电话给 IT，IT 马上就会处理。马上处理，马上登录，马上被害，所以这是一个 slogan， 有没有？直接 domain admin 在两天内被害。好，被害之后到底要多久的时候才会发现？我们目前各位可能以前看是11到14个月，现在比较进步一点，8个月，但是还是非常准，8个月，8×24=200多天，8个月才会发现过。的原因是，骇客就变成 domain 的命啊！你怎么知道这个 domain 的命是不是 domain 的命，还是 domain 的命其实是 domain 的命？啊，不是，就是 domain 的命其实是骇客，对吧？
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一件事情。
好 ，OK。但是为什么过那么久才发现？就我们刚才已经开讲了，因为呢，其实呢，各位比较大一点的公司，它可能会导入非常多的系统 ，SIEM 啊，一些很多的一些设备。IPS 啊之类的 ，IT IDS 很多的一些IPP I 或是一些就是侦测的一个系统，都非常多的系统。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它都非常的复杂的去阅读，因为呢它是看到非常多非常多的 system log。那 log 好，这次也是我听到，其实很多故事都是别人告诉我，都是听说的。然后好，跟各位说明一下，有些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发现自己被害了。那有很多 log 嘛，但是我们真的看不懂，所以呢，我们就找厂商来。那厂商说啊，那你这 log 全部要给我们带回去，我们分析大概2-3个月或8个月，或是10年以后，我们再告诉你到底是不同被害的。很常发生这种事情，有没有？因为 log 真的很难阅读，其实厂商自己也看不懂，要送给我们原厂，有可能这样。好，所以呢，非常的复杂。第二个，因为是 system log， 所以非常容易侦测错误。因为侦测错误为什么？其实因为中间加入了人为的分析。只要人为进入，就非常容易出现错误。OK， 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 log 要收回去，我们原厂来分析。那分析是谁分析？一定是人去看的嘛。所以人为分析就容易出错，他可能把正常的 log 看成错误的，错误的 log 看成正常。OK， 第三部分，这些防范措施其实并没有有效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收的还是 log， 你要有 log 那才会有问题。那如果这些入侵是没 log 的呢？那你要怎么办？所以其实有些是没有办法有效的解决问题。好，所以呢 ，Gartner 的 report，Gartner 一定大家就是最公正的，他的 report 就说了一件事情，他说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也需要看地方了。好，Gartner 的 report 呢，他就说，即使你用了 SIEM， 有 DLP 防护也不足以侦测每一个使用者的行为。OK， 所以呢，你要怎么做？这边有很大的字，你要立刻导入 UEBA， 就是使用者的行为分析，就是 User Entity Behavior Analysis。嗯，一定要有 UEBA， 你才可以侦测每一个使用者的行为。为什么？因为骇客不再是骇客，骇客可能就是你旁边的那位同事啊，但不是他本人啊，可能是他的账号，有可能是旁边的同事。所以呢 ，UEBA 是什么？它一定要加入关键的是使用机器学习。OK， 这是刚刚 report 上面写的，你一定要使用机器学习来侦测异常。好，所以我们就提到说，到底 UEBA 机器学习，然后呢又可以去避免一个使用者的行为，它很像什么？很像说，难道我不能跟信用卡公司一样吗？有没有？刚刚提到啦 ，Target 是信用卡公司先发现问题所在。难道我们不能跟信用卡公司一样吗？你平常可能只刷1000块，那么突然某一天你刷了10万，信用卡公司一定马上打到你。这就是他们有一种机器学习加上这种行为分析，信用卡公司都没有。所以呢，我们能不能跟信用卡公司一样？当你 user 平常可能只跟你自己的 notebook 或是跟你的桌机，你平常不会去大量的跟10台 server。假设你今天突然同时跟了10台 server， 那我们就要马上知道这个问题，立即通报。立即发现你的行为异常，你可能就已经变成外星人。对，这个是啊、这个是我们会说，我们有骂跟信用卡公司一样，那其实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各位的救世主呢，叫做 Microsoft ATA， 他就可以去针对使用者的行为去做分析，甚至呢可以做机器学习，那也可以整合现有的一个风险的一个侦测，最后我们会提供一些进阶的威胁的一个 report。它到底长什么样子？来让各位知道一下 ，Microsoft ATA 是怎么样的运作，那才可以去知道说这些它的一些它的一些攻击的防范到底是怎么做的。它的工作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它会去做自动分析。它分析是什么？分析是除了所有 AD 或 SIE， 甚至我们可以整合 SIE， 所以其实我们没有跟别人对打 ，Microsoft 其实是很和平的。和平就是说我们没有跟别人抗议，别人呢我们可以去做整合。就是现在是一个世界大同的世界，所以我们可以做个整合，所以我可以整合 SIE 的一些记录，或是这些渗漏的，一样可以整合进来。但是我要跟各位说明，我们所收集的是这个叫做网络的风暴，做泡沫。等一下我们后面会架构图，我们做的是收集网络风暴，然后去解析每一个网，因为风暴不会变嘛，每一个网络风暴你进来的，我们全部都会去收集到。第二个部分呢，收集进来之后，里面一定每一个风暴里面都有每一个使用者的他的行为，他的账号或他的登录的一个行为，这个账号登录到哪里，来源在哪里，目的在哪里，所有的我们全部都会记录下来，并且去做机器学习。Okay， 所以我们是有去做一个 machine learning， 可以去知道说每一个 user 他平常做的行为是什么，我们就会学习。第三个部分呢，只要你学习马上发现异常，就跟信用卡公司一样，我们会立即的及时的侦测。所以我们是及时的侦测，并不是说log 收集下来可能每天 run， 只是及时 real time。最后呢，我们有这些已经目前已有的机制，像例如说资安风险的机制，例如说像恶意攻击的机制 ，password hash，password DB， 这个是目前如果各位没听过没关系，来等一下我们 demo 也都会看什么叫 password hash，password DB， 像那些不寻常的行为，例如说不小心用我们刚刚说的机器学习啊，你可能真的平常你不会真的行为，或者是你去大量的猜测密码 ，OK， 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都会记录下来。那 ATA 其实有个好处就是，它在各位看右边是一个完全图形化的界面，所以我们让即使不懂资安的 IT 人员也直接看图可以说不字。OK， 所以这样的一个好处的话，那你可以在第一时间内，你不用再等厂商来，你马上就可以追查说我的来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OK， 那我们后面讲一个故事好了。ATA 的报表它其实是一个像 Facebook 一样的有时间轴的一个展示，那有时间轴展示，我们就可以看图说故事。所以这张图。我们来看图说故事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其实各位一定有看得懂，但是我们来带领大家看。某一个人呢，就是 Michael， 也是公司里面的 Michael。好 ，Michael 平常登了2台 normal computer， 所以各位一定都看得懂，就是说2台正常的电脑，那去登录存取2个正常的 resource， 这是 Michael 平常做的事情。但他今天为什么出现红色的警报？红色的一个危险，原因是因为他存取了7台不正常的电脑跟6台不正常的 resource， 这就是机器学习。Michael 他今天做了平常不会做的事情，那我们可以进阶去看他到底存了哪7台电脑，你可以马上去追查这7台电脑是哪。 也甚至它的 IP 位置都可以马上知道，但是这 IP 位置可以马上知道。那这七台电脑要去存取的哪六个 resource？ OK， 所以这样的一个警示，即使你各位今天可能也不懂ATA 是什么，可是我们看了图就可以直接的判，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马上及时的追踪到问题出来了。好，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因为它是有时间轴的嘛。我们再往前回推。好，那甚至我们可以针对 Michael 这个人，可以进阶的一看说，他的组织架构图，他的老板是谁，他曾经又存取过哪些资源，最近存取哪些，都可以去知道。好，那甚至他从哪里去存取，透过哪一台 PC， 存取哪些或是哪些资源，他是跟哪台 PC 做认证的。这样的资讯其实这么详细的，我们都可以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往前回推，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原来在前一些时间的时候，有一台外部的 PC， 他呢去做647的密码猜测跟 PC。他猜哪些人？他可能猜了这25个人的名单，他可能刚好掌握了这25个人的一个账号，所以他掌握这些账号，他去做了600多次的密码猜测。猜测到后来，结果两个人还真的被他猜中了。叫做 Michael， 第二个叫 P， 所以这边要跟各位说明就是，一般的一些资安的一个系统，通常都只能抓到 Michael 这个人，因为只有他发现问题嘛。但是我们可以去往前回推，甚至可以告诉，可以侦测出来说潜在的危险的账号是谁。对，像所以 Tim 这个人在一般的资安系统其实就很可能察觉到，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做了一些事情，但他是我们可以怎么样？骇客在打开那个底牌，我们可以看过，所以你知道看光了，看光了他底牌，他就不能出老千了，跟老千一起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真正的去知道说他后面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好，那这个刚刚我们讲的整个就是 ATA 它大概整个报表跟它的运作的一个信息，所以呢，我们有几个就是比较特色又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第一个。不只是你的桌机，不只是你的 notebook， 所有行动装置，刚刚顾敏提到是行动的，有提到行动装置的部分嘛？行动装置所有的都可以来去做侦测，甚至不用装任何的 agent。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透过是后面的技术，后面的技术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所有的账号登录到 PC 的这个封包，会全部 copy 一份给 ATA 的service 去做解析。所以呢，我们会去在后面去，我们其实在网络设备上面直接去得到它的封包了，所以它不用在 PC 上面，也不用在网域里面，也不用在 PC 上面，不用在任何的公司内网里面去装任何的 agent。所以它对企业的一个防对企业的影响，其实几乎是完全无害的。好，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整合到 SIE， 整合你现有的 SIE、HPSI 或者其他的一些系统，那你可以整合进来之后。可以让你的 ATA 的报告更加的完整，因为这种 SIE 不会接在公司内网，或者接在防火墙去看外来入侵嘛。那 ATA 在内网里面可以侦测 PC 的更多行为，你可以整合进来，整合起来之后呢，你甚至可以把触角延伸到防火墙外面，它从防火墙外面攻到哪一个防火墙，有没有？攻进来之后呢，又从这个跳板又进到 PC 里面来，可以知道整个完整的路径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整合到 SIE 里面。另外，我们刚刚提到。它通过 POMIRO 的技术侦测 AD， 所以不是侵入式的部署，不用装任何的 AD。 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一些就是架构的一些 POM 的技术，就是它是这个。其实我刚刚讲了很多 ATA， 其实讲 POMIRO 可能各位也无法想象，直接看各位都是 IT 的人，直接看架构图最清楚，好不好？架构图 DC 在这里，这个是 DC，DC 1 DC 2 DC 3 DC 4。那 ATA 呢，有两个角色。一个叫做 center 负责去做封包的一些收集啊，或者是这个图 take 内其实都有，刚刚可以用 take 内上面勾下的，很老实人都会说 OK。我们这两个角色，一个叫 ATA 的 center， 一个叫 ATA 的 gateway， 两个角色。那 ATA gateway 它就像说是我们的哨站一样，哨兵，那么它在每一个点里面，它都会去做一个跟 BC 在一起去做一个收集封包的部分。gateway 收集完封包之后，就会来去。丢给 center， 让 center 后勤来去做分析。OK， 所以是这样子，它是透过呢，这个是网络的设备，跟网络的 switch， 所以它会透过所有 user 登录 DC1、DC2 的流量，它做一个叫做 POM mirror 的技术，从这个 POM mirror 到另外的 POM， 再从这个 POM 呢到 gateway， 这样可以很理解。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所有的流量，我们就从 B 算 B 度 mirror 一份到 gateway， gateway 再把这样，它 gateway 去 filter 出来，它去 filter 跟登录有关、验证有关的一个端口，比如说 Kerberos、LDAP， 我们就去把它分析出来，就把 Kerberos 跟 LDAP 的这个封包呢，就传给 center， center 在后面去收集所有 gateway 的一个封包，去做分析，去做啊、去做一个报表的一个呈现。所以这个是整个 ATA 的一个运作的一个部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整合旁边的 SIN 啊。那为什么 File Server 或 DB 会拉进来呢？其实呢，不只是 User 登录行为，你的系统，有些网页系统它可能有 Windows 验证，只要是跟 AT 做验证的，你所有的系统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个封包的一个解析，也是不局限在你登录 Windows 这件事情或登录手机这件事情。好，对大家来讲，所以你是透过 Formula 的方式。所以呢，我们想说，消费者想说，那 ATA 跟 ATA 到底要怎么去规划那个伺服器的数量？那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因为 ATA 其实没有吃太多的资源，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最好是跟着 Switch。OK， 为什么跟着 Switch？ 因为我们做的是 Formula 嘛，你当然你 ATA 也要全部放在 Core Switch， 然后所有的 DC 全部回来也可以，可是那个路径很长，对吧？你所有的登录的封包，你所有的流量全部都要在一个 Core 里面，其实那个对 Core 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负担。为什么？因为你只要超过15000的 frame 就会掉包，那个是 switch 的一个限制嘛。超过15000的 frame 就会掉包，所以我们建议是跟着 gateway， 我们建议是跟着 gateway。那你的 DC 的流量呢，就由这个 port 去找到另外一个 port。OK， 所以说我们那各位可能想说 ，ATA gateway 要不要去做多台，或说 HA 其实不用？为什么？因为 gateway 它其实不会存任何的资料。它只会去做，就是资料的收集之后，它拿到资料就往后送，拿到资料就往后送。所以说 ，gateway 其实是可以随时重灌的，或是说随时的随时的去做替换的，或者随时移动，因为没差。因为你只要可以收到封包之后，你就可以往后丢。所以所有的资料都在生成上面。那 gateway 的话，你就把它想做它是一个用过的卫生纸，对吗？啊，这样太无情了，男人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应该说它怎样？它是一个，比如说哨兵啊，哨兵。跳兵被砍杀，那翻译就好了嘛，对不对？那意思是一样。OK， 好，
所以呢，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看 gateway 跟一个 center， 那就是 gateway 的话，各位就不用担心说它的资料的一个问题，或是一个说伺服器的一个安全高可用性，因为 gateway 它只是一个上下的。好，后面留了一点时间，我们来做一些 demo 给各位看看。好，来先来做一个 paste 的 hash 的 demo。好，以前我上过我的课，应该都知道，我从来不录影，都是一定是直接现场，所以心脏要很大。但是这个投影机我还是看不太到。好，我们用一个账号登录，那这个账号它是一个 domain name， domain user 的账号，那叫做 carry， 都认识 carry 吗？就是早上有上课的那个，那这是静怡，这不是 carry， 这是静怡，那 carry 是早上上课的。OK， 我们用他的账号来做登录。好，这是不是他的密码？密码打错了。有没有那个换个麦克风段，少一只手？喂，听不清了，OK，好，好，那我们就把它放大 ，OK，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一台 Win 7。那这台 Win 7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环境。这个环境的话，因为我这是远端啦，所以因为网络好像不是很稳。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其实已经加入网域了 ，OK， 叫做 ATAHero.com。好，然后呢，电脑名称要这样，所以我们来证明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是加入一台网域的电脑。好，打开我们的 command line， 那我们下一下热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好，确定是本人登录嘛，对不对 ？OK， 就是加入网域的一个 PC 的电脑。所以呢，这时候我们来去存取一下那个DC 的资源，例如说，我们的 DC 叫做 demo DC。好，然后斜线。那各位知道 ，PC 上面一定有一个资料夹是分享资料夹嘛？所以我们就试试看，各位读到这个 ，Sysbol。哦，可以。 好，这是正常的嘛，因为我是 domain user 嘛，我一定可以看这个资料夹。所以好，这是一个 domain user， 然后呢他可以看 BC 的分享资料夹，这是完全正常的事情。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把在好，这各位可以想象一下是自己公司里面的公用电脑，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换个使用者来登录。这时候换什么使用者呢？我们来换个 local 的，好不好？就是 local 的 admin 来做登录。等一下，好，我换一个 local 的 admin 来做登录。好 ，local 的 admin 它叫做账号叫做 OK， 那我们就登，这是 local 的账号。各位应该这很平常会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是 local 的账号。所以我今天登录了 local 账号之后，我一样打开 command line。 好，那我们 local 的 admin 要去存取 domain 的资源一定是没权限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来模拟一下啊，用刚才一样的方式。好， DC demo 刚刚一样，就是这个名字，然后 sysbol OK， 存取这个资料夹。等一下找不到我们的密码，我看一下哦。我打错字了吗？啊 ，demo DC 啊，对对对，太刺激了 ，demo 现场直接 demo 太刺激了。demo DC， 谢谢各位提醒。哎呀，登录失败，这是蛮正常的事情嘛。我不是 domain user， 我当然不能存取。好，接下来就让各位看，这个不是骇客工具，这是一个。叫做 Windows Credential 的 Editor， 它只是一个 Credential 的编辑器而已，所以它不是一个骇客，它只是一个编辑器。所以呢，我们就到这个我去下载的一个程式，叫做 WCE Windows Credential Editor， 它是一个编辑器而已。所以我到这个编辑器里面，我直接下 WCE 执行这个程式，我就可以得到曾经登录过的人的 hash。OK， 什么叫 hash？ 就是各位平常你在登录账号密码之后。你不管你是输入，可能各位可能会想说，我公司密码设得很严谨，可能有大写、小写、复杂度，有没有？非常复杂，可能12码或16码，非常复杂的一个密码的复杂度。或者是有些公司想说，哎呀，我的老板说密码只要3码，叫做123 Enter， 有没有？很多公司的老板会这样子。那但是呢，其实你不管再简单或再困难，最后都会去变成像 hash。所以密码，我们一直要说，密码其实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不管密码再简单再复杂，最后都是这一串值。OK， 好，来来各位看一下，我只要把这一串值把它复制下来 ，carry 嘛，对不对？刚刚是 carry， 把这串值复制下来，这样我就复制下来。所以呢，我只要下个指令，好，然后就把这个值把它贴上。然后把这个值贴上之后，我再叫出另外一个新的 command line， 它就是会使用 carry 的这个账号。我现在 local 的命令哦，它就使用 carry 这个账号把这个 command line 叫出来。OK， 这是 hash 值，我就用这个账号再去登这台电脑。好，所以这是 command line， 我都还没换 user， 对不对？我们一样做一样事情，我们去 DIR， 然后呢 demo DC 就是 sysbol 做一样事情，它就可以去存取到里面的资料。我都没有去登出，也没有去做任何事情，我用一台 local 的 admin， 我就可以去登到使用网域使用者的身份，去存取网域的资源。好，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 hash 的 hash。所以各位，现在各位回去，有没有？你只要在你们公司的公用电脑用这个程式一执行，你就可以知道所有人的 credential。你要跟旁边的有仇，你就用他的账号去偷公司的资源。OK，
没有，不要说是我说的。
OK， 但是我就说，这件事情真的很。所以各位要怎么防范？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我看后面有没有 slide。
这件事情呢，我拿的虽然是一台我们比较旧的一个 server， 但是我要让各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问题呢，到了 Windows 10就可以解决了。
因为刚好我们 Windows 10的那个同事有来开，就必须要讲这一段。
好，对 ，Windows 10就可以解决喽。那 Windows 10有一个新功能叫做 Credential Drop。它呢就是刚刚那个 hash 值，我们用工具就很快就可以把它叫出来。可是鬼天就看，它就可以，
好，
鬼天就看呢，它就是把这样的一个鬼天跟那个刚刚那个 hash 放在一个叫做 VSM 的空间。VSM 各位一定听不懂，
那我讲一个词，就是它就是它是一个沙箱的空间，各位懂？对，那这个沙箱怎么创造出来？它要通过虚拟化的技术。那虚拟化跟实体，我们知道虚拟跟实体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环境，所以它就会把 hash 值就放在这个虚拟环境里面。所以即使你今天 WinCan 整个核心被害走，可是它是沙箱，所以它是实体环境怎么样都存取不到的一个空间，就它是一个四度空间、五度空间。所以我们三度空间的要怎么去？我们到四度空间都不太可能，除非你关录音，没有都不太可能。好，所以呢，它就会放在这样的一个地方。OK， 所以到 WinCan 是真的可以完全解决这样的问题。OK， 这样 OK 吗？那个 WinCan 的那个负责人，我当然讲一下 OK
了。好 ，OK， 好，那我们就可以跳回来我们这边了。
好，所以这就是 WinCan 可能它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让各位秀一下画面啊，不要口说无凭。你到了 WinCan 之后啊，有一个功能叫做isolated user， 在那个 Windows 的元件里面 ，enterprise 版的才有功能。就把它勾起来之后，那你的 hash 下次叫出来以后，它就会变成 NTLN hash， 就是找不到这个 hash 的意思。下面这个 hash， 上面这个 hash， 它就变成 NTLN hash， 那个就会被完全，就是完全是捞不到，就会被隐藏起来。
OK， 所以 WinCan 是可以完全解决这样的问题。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 ATA。OK， 所以说其实 pass hash 是很危险。
那你会想说啊，那可能只有公共电脑啊，那如果我们不是公共电脑，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好，各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pass 的 TP。
pass 的 TP， 我们今天也大概来讲一下 pass 的 TP。pass 的 TP 我可能不会 demo 太多，但是让各位了解一下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东西。那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身份，那滑鼠雷了。OK。我们再登回来好了，登回来刚刚那个 carry。好，登回刚刚那个 carry。好，那我们一样的是透过一个工具，那这个工具呢，它其实是可以把每一个账号、每一个 user 登录之后，除了刚刚 hash 可以再拿来做验证之外，
每一个人登录都有 Kerberos 的 TP 在一里面，都应该到这里。
从以前 NT 的时代 ，Windows NT 时代就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只要使用一个工具叫做 MIT， 好，叫 MIT， 然后这是我们去下载一个，它其实也不是黑客工具啊。它只是一个 Kerberos 可以去帮他把那个报证汇出来的这样的工具，所以它也不是一个 hack， 它只是一个 tool， 也不是 hack 的工具。所以其实我只要下一个指令，我就可以知道说目前登录的票证有哪些，什么 Kerry，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啊 ，Kerry 这张的票证在这里，这就是 ticket。OK， 我们就知道说它的 ticket 在哪里。所以我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情说，假设我可以把这个 ticket 汇出来，那我是不是在任何台电脑登录的时候，用这个 ticket 去跟
就是 TP 就是票嘛，就跟那个跟 A P 做验证，我就可以拿到这个人用这个人身份验证了。所以呢，
我们就会想个办法去把这个 TP 去汇出来。好，我们就用一个指令去把这个TP 去把它汇出来。这边有这个资料夹，我们取要 carry 的 TP。好，按下 Enter。好，那各位，我们到这个资料夹去看一下。这只是一个 tool， 它就把这个刚那个 Kerberos 的 TP 把它汇出来。我们就到这个资料夹去确定一下。好，这个资料夹，各位，这个就是 Kerberos 的 TP， 它就汇出来。
所以今天你的 user 或是你各位任何一个人，你只要拿着这个 TP， 或是你把其他的 TP 汇出来，你只要拿着这个 TP。你就可以到任何一台电脑去把它汇入完之后，你就可以用它的身份去存取公司里面的所有资源。所以跟刚刚 Hash 是一样的，我们就不多做 demo， 但是呢，它其实做的方式是一样，所以你只要拿到这张 TP
就可以去做任何的，就可以去做任何用它的身份来做任何的事情。OK， 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 Pass 的 TP。那所以呢，刚刚各位，我发现大家都哑口无言，大家是不是吓傻了？有没有发现说，其实当骇客这么容易？有没有想要转行？好像发现骇客比较好赚钱哦，没有啦，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子想。OK，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说，到底这样的事情的话 ，ATA 会不会发觉到？
所以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 ATA， 我们其实有在这个环境下面，我们后面架了 ATA 的 server。你看，我先把画面拉回来。好，我们呢就打开一下我们，其实，在后面我们已经有放了 ATA 的 server。那我们就来看说，刚刚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全部被录下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报表。好，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做的嘛？就是呢，下午3:10是现在吗？对，差不多10分钟前，下午3:10，所以我们的报表其实出现的是非常及时的，有没有？下午3:10，是谁 ？Carry 的 hash 被拿出来，是使用 carry 被不正常的用 pass 的 hash 的这样的 attack 去呢存取，透过那台电脑，透过 Win7 6 PC 去存取 DC 的资源。所以我们刚刚做的事情，其实你可能觉得，哎呀，一切万无一失。但其实 ATA 在后面早就看到了你的一举一动，所以 ATA 其实是真的是完全及时的可以知道说到底在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甚至呢，我可以多 demo 一些给各位看。我先把这个视窗把它把它全萤幕好了，等一下哦，把它重开一下，因为解析度的调整，所以我们把它重开一下。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说，其实 ATA 不只是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它，因为其实在你在被攻击以前，其实应该是会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些警示出现了。那这个是 Passer Ticket， 这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些测试。那 Passer Ticket 你甚至可以发现说，哦，这个人他的 Ticket 被汇出来，汇到哪台电脑，然后呢去存取的哪些 resource， 然后再跟哪台 DC 做验证，这样的资讯其实都会被记录下来。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应该是都是一些高风险的一部分，我们把它看到全部的风险好了。先调一下。好，因为我们这个报表的呈现啊，其实它需要有一定的解析度。为什么？因为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后旁边其实还有一些栏位，那解析度不够的话，其实是放不出来。所以我先调整一下它那个解析度。好。再开一次。那我们要登录。OK， 那 ATA 其实它可以去针对，它可以去针对这个报表可以做非常多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去针对说各位公司里面可能比较有一些危险存在的人，我们去放一些诱饵罩，或者说对他去做特别的叫做 Honey Token。 那这样做有什么用意？就说呢，这个账号他去存取，他曾经存取过任何的 resource， 他曾经做过任何事情，我们都要特别记录他。他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观察名单。那观察名单可以有几种，一种是最 sensitive 的账号， OK， 比如说你的本命账号，拥有本命账号，或者是什么本命账号，或者是你的老板，有没有？为什么？因为通常我们听到职位越高，权限越大，安全系数越低，因为它的密码暴露市场这边，所以这种账号我们也可以特别去关照它。第三种账号是什么？你的仇人，因为你可以知道他做了什么，知道吗？开玩笑。好，所以呢，你要知道说，我们可以去设一些 Honey Token， 就可以知道说每一个人他的，就这个人你所特别设定这个人，他去存取过哪些资源。那当然，我们刚刚3点多做的事情，然后像我们还有一些异常的一些警报，例如说像这个。这个呢，就是假设你的 DC 有曾经被大量的删除账号，今天突然被大量删除账号 ，OK， 150个账号同时被删除，那我们也会出现这样的 alert。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例如说像这个，好，这个是这台 DC 它全新去做 DNS query 出你的公司里面有哪些 DC， 在你的 domain 里面有哪些 DC。那一般的 user 其实不该做这样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一般的 user 他干嘛去 query 出你有多少 DC 在公司内部呢？所以你只要一做了 DNS NS lookup 去看说所有的一共企业内部有哪些 DC 的话，那也会马上跳出警示的信息出来。OK， 好，
那当然后面呢会有一些，例如说像这种 brute force 给强制密码猜测，那这个这样的讯息的话，十九次的猜测我们也会马上有一些alert出来。好，那甚至像这样的部分叫什么 sensitive account credential expose， 其实我们在一般企业做 POC 第一个会出现的就是这个讯息。那为什么这个讯息这边要特别跟各位说明，各位我们在做 Windows 登录是走什么样的，各位知道吗？是走没有礼物，
所以各位不回答了，
对，是走是 Commerce 验证。好，但是各位知道应用系统走的当然不是 Commerce 验证，应用系统走的是什么？比较老旧的应用系统一定都是走 LDAP 认证。LDAP 认证跟告诉各位，其实它完全是零码。那你只要得到 LDAP 认证的一个红包，你打开账号密码全部是零码。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在任何企业，其实第一个会收到的就是 sensitive account credential expose， 就是你可以知道你的这个账号的所有的资讯其实是暴露在里面的。
那解决方法当然就是透过 LDAPs， 我们就要换一些透过 SSL 验证的一个方式来做。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大概讲几个像 brute force 啊，各位大概有看到一些就是警示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这个是我们比较 IT 的一个场合，所以简单的告诉各位 ATA 怎么安装，很快 ATA 真的，各位想到说 ATA 这么厉害的一个系统，它的安装很复杂。其实 ATA 安装
超简单，好不好？来跟各位看说明一下，你找到 ATA 的 ISO 档，或是找到 ATA 的光碟，你要去安装起来，把它点执行档之后呢，第一件事情选择语系，选择语言之后，当然一定都会有一个就是免责文件，好，你把它勾起来说，按一下下一步，下一步完之后，这个地方你只要选择说，我的 IP 在哪里，例如说我要存在哪个资料夹上面，所以如果各位因为 center 啊，它会存在所有的所有的 DB 在，就是 Mango DB 它全部都会在 center 的肚子里面，所以你最好是可以放在就是空间比较大的磁碟区这样子。OK， 那你就选择好对的位置之后，那当然要给它 IP。那 IP 有几个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 service IP 它走的是43 port。OK， 那你当然你要改 port 也可以，如果你只有一个 IP 的话。那如果你有多个 IP 的话，那就维持原本43 port， 然后呢就给它一个 IP。另外一个是 console， 是那个 portal 它自己要一个 IP。OK， 所以它需要最少一个 IP， 那当然有两个 IP 是更好这样子。Okay， 所以就我们就给它两个 IP， 然后按下下一步。那当然下一步。它就要安装了，安装完之后呢，要不要做什么设定？不用，就结束了。所以 sender 其实真的很简单，就比装 office 还简单。好，第二步，装完 sender 之后就要装 gateway。那 gateway 怎么做 ？gateway 的话呢，你就要打开 sender 的 console， 去这边有一个叫 download ATA gateway， 因为 gateway 跟 sender 要去做配对嘛，所以你就可以到 sender 上面去把 gateway 的那个程式去把它载下来。好，所以呢，把它载下来之后，它就会是一个 zip 是一个执行档 ，zip 档解开以后是一个执行档。这个执行档一样，第一件事情选择语系，然后各位发现其实真的很简单，都画面都一模一样。选择完语系之后，你按下下一步，好，下一步的时候呢，你这边你就是一样是选择 gateway 它去安装的路线哪里，那这个就还好，因为 gateway 不会存什么 DB 在里面，所以你就放在预设的资料还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你就输入这边输入的位置是输入和 gateway 可以跟 center 去做沟通的账号。那这边特别跟各位说明。Center 的 Gateway 它因为它是自然的产品，那而且我们也只是用后面的分析，所以呢，我们跟企业的环境不用太直接的结合。所以刚刚提到了非侵入式部署的意思，就是说 Gateway 跟 Center 连 Join 都没有不用，好，所以它真的是完全非侵入式，它可以 Stay Alone 独立存在，好，不用 Join 都可以。所以这个可以是一个 Local 账号，那 Local 账号只要 Gateway 跟 Center 可以互相做沟通就好了。好，下一步我们就要安装，安装完之后就没事了 ，OK， 就装完了。装完之后呢，它就会要求你打开这个设定的画面。那这个设定的画面有几个地方要设定？第一个部分，你要去设定说 DC 是叫什么名字，一定嘛？因为我怎么知道你的环境 DC 叫什么名字？所以呢，第一个你要知道 DC 叫什么名字，它就去找 DC。那第二个部分，你把 Port Mirror， 因为 Port Mirror 一定会有一个网卡去接那个 Mirror 的封包啊，所以就把接封包的那个网卡把它勾起来。好，那另外上面还有一个这上面还有一个选项没有秀出来，就说那个选项就是我们至少要一个 domain user 的账号。为什么？因为我第一个我要知道你的 DC 是谁，那另外一个我也要知道你的 domain 成员有哪些。那当然 domain user 就好了，我只要可以去读到你的 domain 里面有哪些物件、哪些 object 那就可以，不用去不用给他说，例如说去写入啊，或是改变，只要可以读取一般的 domain user 就可以读取。所以只要一个 domain user 账号，然后给定位。
这样就够了。所以 ATM 的安装，其实这么强大的一个系统，它在安装上面其实非常简单。OK， 那所有的话呢，以上的话就是今天整个资安的一个部分，吓唬完各位有没有觉得今天收获良多？回去一定是要干嘛？下载 WPD 去公共电脑啊，不是，是回去赶快去 survey ATA 有没有？看怎么样安装啊，或者怎么样导入，公司内部赶快导入，因为为什么这件事情不会影响到公司的环境？所以你公司的环境架构不用做太多的变动，你就是架一台 ATA 在旁边去收这个风包，那马上